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健。
白健今天特别请您到节目里来，因为这个昨天呢、新总统就职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看电视啊。咱们今天好像无论本来主题是什么，不能不谈谈这个题目，对吧？
对啊，所以蒙哥急如星火电召我，我也就刚刚急急忙忙跑过来。你看
怎么样？你昨天看了多少他们这个就职典礼啊？
昨天实际上看的不多，我因为昨天有点事在外面，但是还是在开车的时候，我收音机听了这个奥巴马就职演说、然后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奥巴马送这个小布什离开的时候。
哎，我问过你，但是我忘记了，你参加过国内的群众运动没有？
严格的说，没有。
没有啊。
因为当时六四的时候，我实际上不在城市里，我在一个山村小学在教书。所以当时我也就在电视里啊、收音机里啊看、报纸上看一看，自己没有亲身参与进去。
所以你没有参与过这种百万群众聚在一起，大家众志成城、热血沸腾的聚会，你没参加过？
应该说没有。
哎呦，
对，我们唯一经过比较激愤人心的事情就是六四时期嘛，不是今天讲这个不是很好的时机，后来就不太有。文革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所以也
太小，
对，太小了。那个时候文革结束，我们也才7-8岁嘛，所以
那你实在应该到华盛顿去啊？
哎，我没受到邀请啊。
哦，你没受到邀请。
对呀、不过据说好像是不用邀请的是吧？要去自己都可以去。
但是你要很早很早想办法挤进去排队，他们有人清晨就开始挤进去了。
有点 crazy， 据说有200万人啊。
是啊，一共只有大概7000个厕所吧，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过，反正天气这么冷。
就我在收音机听到了，有一个大概70多岁的老太婆，带着她几个小孙子从芝加哥过来，坐长途汽车过来的。到了这儿，大概离就职典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他们要马上要回去的，因为可能太冷了或者什么的，小孩子吃不下，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受不了，只好又回去。他来了一下，他觉得很兴奋，他参与过了。所以那记者去采访他，我正好听到那一段，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
底下几个星期会有很多这一类的新闻跑出来啊，对这个美国人，尤其是他们的有色人种来讲，非常非常的兴奋的、
这是没想到的。所以据说这一次200万人参加是好像对于华盛顿那个地方来说最多的一次聚会吧。
奥巴马他在就职演说他也说了，从对面那个林肯纪念堂走到白宫，这走了100多年了。
好像林肯是他最崇拜的一个总统嘛。
那对任何一个黑人来讲的话，这个林肯总统的这个往前跨了一大步是不用讲的啦。
这就不光光是个崇拜的问题了，对不对？
那当然，他有一个理想，有个理念，
确确实实的切身体会一下，如果没有林肯，那么现在美国会怎么样？美国的黑人会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可想象的。
昨天这个就职典礼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 showcase 啊，因为真的就是像我们前一阵子讲到山上的城，他们的老祖先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了，成千上万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个 Feinstein， 加州的那个参议员，他也是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啊。他们美国人讲这个话的时候，等于引申到他们当初祖先来的那个预言一样的。
对，奥巴马里面讲话里面有一句嘛，就他你刚才就讲这个意思，他就包括所有大城市，包括他父亲所出生的那个小村庄，
嗯嗯，
也都在看着。我想现在也有电视机，肯尼亚再穷，我想也有电视机吧，对不对？
对，嘿嘿，讲到这个事情，要是不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啊，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在接近2000年以前已经写成了，那个时候他预言到世界末了会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啊，当然那个事件是讲到为神做见证的两个见证人在索多玛殉道，可是这个殉道的事情呢，居然全世界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可以好像同时看见一样。你跟从前的人无论怎么讲，人家没有办法想象说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可是从奥巴马就职我们就看见不单可能啊，而且早就习以为常了啊，全世界的人观看同样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当然看的时候各有各的感受了，美国已经好久没有什么好事给大家看了啊。从全世界的收视率来讲呢，昨天这件事是美国最近几年来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啊，不像是打仗啊，你总是有人不高兴你，对不对？
嗯、
这一件事情他们非常扬眉吐气的，
对、
啊、所以实际上对这个整个就职典礼来讲，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可能还是一开头这个加州这个参议员讲的。让别人看看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是怎么样移交政权的，我们怎么样来办这个手续的。
哎、这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提一提的。一个呢、嗯、就是刚才讲过的，他这个奥巴马一上台啊，现他的政策啊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确实包括对国内的一些人啊，我据我了解对美国的这个民族啊感觉哎完全改变。
对呀、啊啊
因为在这么长时间的民族啊在美国内宣传，不管怎么正面的几乎就是美国民族什么虚伪的，是不是、啊、
是
背后靠金钱堆出来的，大的资本家大的那些利益集团在这支撑的。那么现在这个奥巴马一下从至少是平民出身嘛，我不知道他平民到什么程度、
啊、
但是肯定是一帮老百姓出身，对不对？
对，
一下子冒到这个美国总统位置，用一句话说还是不腐不行。
对呀、啊、这个就是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怎么说人家虚伪的假的，你怎么说、
啊、
怎么批，你还在承认这一点。
你知道下一次就要再有什么人当总统，那才能够再进一步证实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一路领先，你知道吧？
你是中国人了，
没有，那中国人不算什么。
老莫
，no， 你下次选个印第安酋长出来。
啊，这个意思。
你看他这次整个的安排很有意思啊，各色人种各样的东西都要摆在里边的，有黑人女士出来唱歌，这个福音派的大牧师出来祷告。那刚才说那个 Diane Feinstein， 她不但是白人，而且她是女性，来主持这个庆典。她又是众所皆知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参议员，各方面都要摆平一下。那尤其他们这个John Williams， 就是这个好莱坞最红的这个作曲家啊，编的曲子《A Simple Gift》，这个是美国民族特色非常强的一个小调。那四个演奏的人，那马友友当然是中国华裔亚洲人，
马友友演奏我听了，收音机听到了。
Perlman 是这个犹太人，
嗯，
啊，犹太人呢，尤其他是一个残障的。
哎，蒙哥今天这么有空闲，一直在那看。
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本来没有预备要看的。Perlman 是残障的犹太人啊，拉小提琴。那么还有一个黑人，他吹 clarinet。那你就想了，剩下还有一个人弹钢琴，他一定选哪一个族裔的？我们现在有黑人，有亚洲裔的，有犹太人，还有什么？犹太人代表白人了，还剩下一个弹钢琴的，一定选谁啊？
那老莫。
哎，对了，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我没听清楚，但听他那个名字，肯定就是西班牙名字的了。
嗯嗯嗯，
哎，这是各方面都要顾得很周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或者说可能对奥巴马以后的施政啊也有相当的影响。你当初他选的时候，当选演说跟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就职演说啊，发现这次就职演说还听起来顺耳一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我倒是还好，我倒是还好。他是很会演讲的一个人呐、啊，大家都是预备他有一篇很精彩的演讲啊。那美国人尤其在小布什手下待了8年，小布什讲话就是很单调、很枯燥。
但是小布什你也不知道，他憨厚里面也有时候也有他的一点点小幽默，你知道吗？
是啊，美国人一定有这个基本的本事是有，
嗯嗯，
但是他们要能够一个振奋人心的这种比较有煽动性的演说，像年轻这一代的人，他们就是很少经历到了。
嗯，对。
所以我才会问你说有没有参加过群众运动嘛？因为这个所谓的群众运动对美国人来说是新鲜事儿，
所以美国人当中的靠的是嘴皮子，对不对？
这次你说整个就职典礼里面谁不在里边了、啊？有一个族群呢，真的就是一点影子都没有，就是印第安人了、啊。
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来不及了。照顾不到，至少这次奥巴马没再把同性恋的人扯进来，把他当成一个族群。
而且他主持的那个牧师是福音派的牧师嘛？
他不得不讨好一下，因为现在两边的裂痕太大了。你说我怎么会看了这么久？哎，我刚好去身体检查，就坐在这个医生的候诊室里边，
所以你就有时间在那看。
那个医生呢，一迟了3个小时。所以我大部分都看完了。
我们正好在外面跑，所以一直在听收音机、整个过程都听下来了。
哎，我在这个 Kelsey Seibel 这个候诊室里面，候诊室里面人不是很多，但是也不少、啊，我告诉你哪一些人啊，是非常非常具代表性的。至少有两个年纪大的白人，都是男的，一前一后，还有几个中年的白人的女的。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呢是黑人，也有墨西哥裔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亚洲人。表现都不一样的。那这几个黑人当然是不用讲了，非常非常的兴奋，轮到他要进去看医生了，他还说我可不可以等一下。
实在是抑制不住了那种兴奋。
护士就说你等嘛，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那个墨西哥人还好，他也一直都在看。哎，可是这两个年纪大的白人就有意思，
就有点那个是吧？
不是有一点呐、啊，有一个呢就闭目养神打瞌睡。全部的人都很兴奋，都在看电视，就他一个闭目养神打瞌睡。
哎，这表情里面就有意味，他肯定心里不是很舒服，我估计。
哎，那你要看第二个才有意思。等他被叫进去，又来了一个年纪大的白人，这个年纪大的白人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奥巴马正在演讲，他坐下来啊，很不耐烦，他就拿起报纸就翻，他电视机连一眼都不盯啊。
真的。
哎，坐在他对面那个黑人呐、就一直看他，一直看他，那个看他那个眼、那个眼神里面那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思在里面。可是这个老兄他也是有本事，他就是头都不抬，眼皮都不眨，连瞟都不瞟一眼，他就跟他太太讲话，翻报纸。奥巴马
一副就是说我就是怎么说逃避这一块事情一样的是吧？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我好像觉得这个人很没水准，我根本对他没兴趣。我是不是承认他是我的总统都还成问题的这个样子？所以你看美国人也是很有个性的。当然还有，
像奥巴马他竞选，他本身一直想这个回避这个或者淡化他这个种族问题。但是很明显在这后面这个种族问题还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是啊。起先开始的时候就很有意思，起先开始这个只有那个在打瞌睡的白人在屋子里面，还有一个亚洲人，这个亚洲人看起来像是印尼来的，哎，他就是漫不经心的，所有的人都在看看荧幕啊，等他出来啊，哎，他就也在那边翻翻报纸啊，看看书啊，好像一直都在置身事外的样子，这个就是美国。
这有点像我们的中国人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像我们中国人样子，看看热闹啊，讲讲啊。
对啊，你随上随下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哎，可是你说到底有多参与啊、没有这么参与。所以看看啊，真的再往下怎么样是挺热闹的，总是希望这整个的国家可以因为这次的事情带进来一个转机啊。不过往往我们如果回头在历史上看的话，当有这种群众的热情起来的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常常不见得是好现象，历史后来的方向也不见得是就往正的方向走。
对啊，因为这一次正好碰到两个比较特殊情况，一个么是可以说百年一遇的这个经济危机。
是啊，
一个么就是
不知道会怎么样。
第一位黑人总统，
对、
所以这两个事情碰在一起，就对使他对这个期望值啊就特别的高。
再加上美国打仗啊，美国跟欧洲各国的关系都疏离了，然后呢，跟阿拉伯世界那个关系更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
对，
美国人现在就是到最后真的是有点不改变形象不行了。
所以这个期望值太高了，以后会不会这个落差反而比较大一点？
这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记者啊新闻媒体都在讲了，就是说奥巴马的演说啊还是有他一贯的作风，非常非常的高调啊，非常振奋人心，可是到底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听完了没人知道。
实际上他这个演说的话，我后来我翻了一下看了一下，他基本上他并没有什么任何具体施政纲领。
不过大家也是预期这样了，因为总统就职演说嘛，对不对？大家情绪正高的时候，你总得有个煽风点火的气势。他也讲得很简洁啊，他很会写稿子，很会说话。当然照小贝讲的话，又是他太太写的了，这我不知道。他就说了，我们
估计是他的现在的文档啊，是个27岁的年轻人。
啊，真的，
信不信由你。据说基本上是他这几年一直跟着奥巴马给他写稿子。
他鼓励大家就是要把自己拉起来啊，他意思是说美国人不能再懒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有这个好日子过呢，至少我们前一阵子有好日子过，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他们多么的勤奋，对不对？他们到美洲来，他们往西边去啊，他们胼手胝足，为了要让他们的子孙能够享福。那我们今天已经享了福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遇见很大的困难，我们必须把自己拉起来啊，打打屁股拍拍灰往前面走，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样讲固然是从做演讲来说听得非常顺耳，而且非常的理所当然。可是你想想看，不错，我们这次所有的美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比较多，他们真的把自己抓起来啊，打打屁股拍拍灰，他们就去了。去了哪呢？到华盛顿去，大集会。好，但是你说我们现在再起来，我们走哪儿去呢？因为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在英国受到压迫，跑到荷兰，再看看时事不对，他们就冒了很大的决心，决定到美洲来。
对，
成千上万的到美洲来啊，等着东北角啊住够了，他们就开始往西部去啊。你可以跟他说咱们爬起来吧，继续前进，对不对？你就往西部去啊。那这时候你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开荒啊，怎么样养活你的一家人呢、啊，要建立起一个小村庄啊。
对，
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这个美国的问题，你不是说我自己起来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努力吧？请问你努力什么？去念书缴不起学费，对不对？念完了书啊，你大概也没工作，你欠了一屁股债。你不念书，你去打工，你去 Burger King 打工，去麦当劳打工，你无论多么勤奋的打工啊，你攒不下多少钱来。
现在这个问题倒是蛮严重的。
对啊，我愿意起来，你号召我起来努力。我请问你，我起来努力什么？这个有点像国内年轻人的心情，我觉得。
我注意到，就是说奥巴马演讲里面他讲的，他所谓挑战是新的，但是他引接着挑战的这些价值观啊，还是以前旧的一些价值观，
很难讲哦，
抓诚实啊，勇气啊，公平竞争啊，容忍啊，好奇心啊，还有忠实啊，爱国心啊，他讲了一大堆。
从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很像，可是实质上呢恐怕不一样。因为不单是
想说就是凭这一些，
不是全部的头发，
你没有办法得到前辈所追求东西的。
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努力换来对等的结果的？
我这是利用我的诚实，我的辛勤工作，我就可以。
我又怎么样？因为我第一我没有工作了，我现在没有工作了。就像那个马坎在竞选的时候，他跑到一些城，像底特律这些地方，他讲话很不受欢迎。为什么？他在讲实话，他说很对不起，我觉得有的工作离开了我们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抓不回来了。我是一个汽车工，现在美国车子卖不掉了嘛，你叫我怎么样努力？我去努力工作什么？
那么这些工作哪里去了呢？你看，因为你说在美国是找不到工作，现在大家都怪罪中国，工作到中国去了。那现在中国也是大批企业在倒闭，据说有1000多万农民工啊都失业回家了。他是这么来估算的，比如说现在整个中国大概有1.4亿的农民工，本来在这30年发展，每年出来几百万的往外跑，30年前看不得了。然后这一下一个浪潮过来，那么相当于他的至少有7%失业，
7%失业，
7%也不算多，但是按绝对数就1000多万，这么估算，而且他是据说是到火车站去调查，这么大概估算哪些是属于没工作回家的，哪些是有工作，那么临时回家过春节的，这几天回去的应当是属于回家过春节的，但是如果在12月底那时候就回家的，就08年12月就回家，基本上属于已经是。找不到工作，留在这没什么意思的，那个先回家
对对对
再说。他的这么估算出来，大约1000多万，那中国人口也太多了。
那工作都跑哪去了呢？也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
所以，
所以嘛，我就说，他这个讲是很容易讲，这个不跟从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因为有田可以种， 懒惰了，或者不说有矿产可以去挖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这一部分做好呢，就会怎么讲啊？你多做工就多有收获嘛。
哎，就当初西部开发的时候，可能是这么种情况，你只要努力工作。
你只要努力工作啊，不要有什么大天灾的嘛，
是不是？
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
嗯，
对，现在问题不在这里，你工作不见了，学生念不起书，那你念了学位出来也找不到工作。
嗯，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一点了。这个就是他这个精神讲话本身呢，并不等于是答案。就算大家都振奋起来了，那怎么办呢？
哎，
是不是？所以往往在历史的这种时候，当然美国目前要发展那个角度是不容易，可是谁知道历史会怎么转？那个军国主义出来，强权出来，常常就是在这种节骨眼上。
这倒是真的，据说当初为什么中国的道路啊、德国的道路啊，会跟英国、美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在一个节骨眼上。
对呀、
啊。按照英国、美国路没办法走。
对，
那么这转向德国的纳粹主义，或者转向苏联啊、中国的那种，我们讲共产主义，在当时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些选择。
所以你看圣经的话就有点道理了。他说啊，固然这个啊，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但是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啊，这是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的话啊，见日光之下怎么样呢？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获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不是悲观了、啊、这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一个实情。那到底什么重要呢？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啊，也是如此。因为神在试炼我们。那这个临到个人的机会是出于耶和华的。当时英国还有路走，美国还有路走，现在看看这个美国的路，走不好走了。
对呀、啊，所以说江山变色，我们记得星期一节目我们也说了，江山变色，当时开玩笑，但是这个确实啊，现在这个美国式的这个资本主义啊，接下去怎么走，大家都觉得有点，至少好像不是那么有信心的，或者不是那么觉得很清楚的路线了。
对啊，他们必须要带头开路吧？你当然回头看一看，这个奥巴马讲的也是很对啊。我们在这个危机以前、跟危机以后、跟危机中间，我们并没有更少一点天分，我们并没有更少一点努力，对不对？你看美国从开国到现在有多少的天才人物，在大家走不出路来的时候，他给你走出路来了啊！本来没有飞机的跑出飞机来了，本来没有这么多的公路，他给你造公路了；本来没有汽车，他给你发展汽车了。这就是成为一个火车头作用，甚至到了最近，是不是美国这个个人电脑啊、网络啊，不得了的事情。
哎，这个是我们最近碰到一个，也可以说一种新的一个浪潮嘛。这对这个整个这个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世界这个现在有个什么样趋势，就是所谓地球村嘛，全球化这个趋势也起了很大一个作用。
它到底是好是坏，现在我就是没有人知道，因为牵一发动全身了。奥巴马先生一定要做的事情。包括他在已经讲了好多次了，这次又提出来这个要怎么样去把风力啊、太阳能啊能够把它收获下来。
哎，蒙哥，对这个风力、太阳能我还稍微有点研究啊。
哦，那赶快给我们说说吧。
不是说说，因为特别是太阳能这东西，至少到现在我觉得可能经济上不是很有可行性。你比如说你用个你家里用个太阳能的发电系统。
对，那个成本比你收的东西还
要高。成本，对啊，你可能可以用25年。
是。
但是这25年你投进去这个钱足够你用50年的电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大政府在后面补贴嘛。
哎，但是补贴毕竟这个如果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事情，或者说太违反这个基本的规律的事情，补贴未必就是说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
白建，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你不要忘记一个总统他只做4年。
嗯，不行的，再往回走，对不对？
不行，不是我的事儿了。
再重新来过，所以这布小布什一身轻松的走掉了。他这个伊拉克战争啊，阿富汗啊，或者包括这个经济危机啊，他扔给奥巴马了。
跟你说，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坏处。你在美国那么大，风力、太阳能，
嗯，
这些供应充足的地方，往往都是在中西部很荒的地方。
嗯，对。
单单你要把那些厂建起来，要把这些线拉起来。就要带动很大的工程，投下很多的资本啊。但现在美国是可能有相当大的意思，是想往这方面去试试。其实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科技根本还不是很成熟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光伏产业，这个产业在国内已经是很热很热了。
是啊。
但国内的市场主要靠的就是欧洲跟美国，欧洲跟美国主要靠的是政府政策的支持。
对啊。
这里面就有一定风险，从经济角度有一定风险。万一到时候政府政策变化了。改弦易辙了，你再投入就不行了。
当初美国经济萧条的时候，曾经发动大家建高速公路，那时候哪有这么大的需要建高速公路？可是高速公路建起来以后，确实是有用。那同样的道理，他们可以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先把线拉起来嘛。你想，要是从这个德州西部的沙漠，对不对？建立了太阳能或者风力场，你把这个线拉到休斯顿，你看看多长，这多大的工程
啊！这就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了。
对，这个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想法，他们
我昨天还在。看到凯恩斯的东西的，凯恩斯蒙哥知道就是所谓的那个
是，
凯恩斯他就是说要靠财政的支出来扩大这个就业啊，扩大这个经济，提高这经济成长。他说实在不行，有个办法，把这个钱啊用塑料袋装起来，埋在这个矿山煤矿的下面比较浅的地方，
叫人家去挖去，
对不对？让老百姓去挖就行，他照样能够提高这个GDP， 报到就业
是有点这个味道啊。所以你看，就算这些事情成啊，再过20年之后呢，又会有一个一个更大的，而且每一次风暴来的时候，危机来的时候，这个牵扯到里面的因素以人员呢、啊、是越来越，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啊，因为人口也在不断的增长，你怎么办？
资源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像奥巴马先生这样说，你这个把自己拎起来拍拍屁股打打灰往前面走，这个早就已经不足以解答全部的问题。
蒙哥这么说，我倒有个好主意，是吧？在过几年这个下任总统，他来提出开发月球啊，开发火星啊，你觉得这是不是好办法？
只要中国人有钱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都可能的。你看，中国不是已经有人开始卖月球房地产了吗？我们现在人是越来越多，那。以前那种老思想想的那种就业机会啊啊发展啊，那就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风险越来越高。但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奥巴马这个把自己拎起来拍拍屁股打打灰往前面走啊，倒是对的。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个职业啊是别人没办法取代的，你知道是哪个职业吗？
啊，你是讲传福音
啊？几乎是这样。可是你要从圣经里面来讲的话，那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讲的绝对不是精神讲话。
嗯
啊，这无论在任何情况底下都已经预备好了，都能够实现的。像我们再拿刚才这个总统的这个演说的作为例子，他不可能应许任何一个努力用功的学生，不管你学的是什么，只要你努力，哎就好了。因为整个的大环境是这样，哪怕是行行出状元，状元也只是一两个，你的努力并不保证你所得到的结果。
对，当然这也就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伟大领导人在这个时候要显出他的这个能力在这，就像摩西带着大家走出这个埃及一样的，怎么样才能够带大家走出去？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呢？以色列就是他所带出来的那些人。这好像是废话，其实不是废话。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牛羊、他们的人口、他们的牲畜，能够带出来的那个就是以色列的，是很百分之百的。现在不一样，你换的是一个政府。美国的企业并不因为政府换而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嗯，我明白。
那你再卓越的领导人，你能够影响的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奥巴马讲说我要200个就业机会，这200个就业机会就出来了。你只是个政府首长，美国的实际远远大过这个政府，美国的人群远远超过昨天我们能在电视机上看见的那些人了。许多事情上他没办法直接用力啊，你能够起带头作用，你能够提供一个环境。你早上也种，晚上也种，哪一样先长？哎，这个其实也不在他的总统的手里啊。
对啊，昨天那个股市啊，跌了300多点，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今天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你要找有保障的工作， 你想要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不靠奥巴马，也不靠这个中国经济起飞。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啊，只有一个最最有保障的就业机会，这个就业机会呢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会变的，所以这个啊真的是值得基督徒好好去想一想啊。哪一个就业机会呢？就是主耶稣跟彼得讲的，你来跟从我，从今以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嗯，对，
传福音没有下岗的时候啊。
这个从理论上讲到时候都全部传了，是不是说
你还早嘞？
当然还早，我没想我在建筑之前能够看到这一天。
对啊，你传的没有人家升的快，行吧。
嗯，
对其他所有的行业来讲，人太多竞争太多是问题，唯有对于基督徒这个本分来讲呢，啊，不是问题。无论你是大家在发财，大家在失业，在经济恐慌，在经济成长，一样的。
嗯，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从另外的角度，可能在经济恐慌或者经济危机时，可能传福音是不是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对呀，
一个呢，大家没工作嘛，有空闲比较多一点。
对了，
还有一个可能从信心上讲，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点信心。
对了，所以也许别人听这个美国总统讲话呢，没有什么感慨，基督徒听了应该稍微有点提醒啊，这真的是我们该爬起来啊，拍拍屁股，掸掸灰，往前面走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里很舒服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不用多做什么，就有人给你传福音，
嗯嗯，
就是你信主了，有人送圣经给你，啊，你没有地方聚会呢，美国人开放教会给你用，啊，你没车子去教会，有人接你去教会，这个顺理成章你就信主了，信主之后你就觉得说传福音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特别努力的，顺其自然就好了。我们就是拿休斯顿的教会来讲，哪一个教会有真真正正很明显的成长？
这是个什么问题？我也没想明白。
因为大家没有在传福音嘛，你就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你去年一年带超过两个人信主的，请举手。你看见了没有？我一个都没看见。有没有人过去一年带了20个人信主？那我马上就说，哦，这个弟兄不得了。
嗯，
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哎。本来福音这个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是不断的经济正面成长的。
嗯，
你看在中国城传邪教的那几个，穿白衬衫打领带的那几个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
嗯，
他们工作很用功啊。你如果像他们这么认真的话，你也可以带很多人信主啊。
哎，知道也是。
可是被他们带的人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因为他把你带到邪门里面去，你还以为是真的。基督徒太不努力了，你不要光怪别人传，我们不传啊，对不对？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主耶稣老早就交代在那里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保守，最近都很难得听到哪个教会要办布道会，办布道会请不到人好像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去年办的福音营来了400多位，我觉得算是可以的。
那个也不算啦，那还是很多弟兄姐妹嘛，但是今年大家不见得有这个力气去办了。
我们今年是先不说，我们400多人办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很难讲哦。你看现在这个唐老牧师要来，很多教会很恐慌啊。为什么？参加也不是，不参加也不是，应该参加，可是我又怕我带不动人。你为什么带不动人？我们平常太忙于工作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其他所有的工作都不见了，基督徒的工作，这个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的工作，无论从市场经济、个人经济、就业机会来看，那是前景一片大好啊，工作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偏偏神又很赐福我们，是不是啊？别人失业，我不失业，我就兢兢业业的赶快去上班，这个福音不传没有关系。哎，弟兄姐妹需要醒醒啊。那白健，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吧，待会回来再继续讨论昨天总统就职大典的事情。
早晨起来撒种，晚上也要撒种，为救人灵魂我们撒种，眼下出去撒种，寒冬仍然撒种，一寸一分勤做工。有人正在沉沦，有人正在哭泣，有人坐在黑暗里，点起你的灯来，伸出你的手来，撒下主爱的好种。 虽然被人轻看，虽然被人拒绝，我不能灰心也不退却。虽然夜冷风寒，虽然路途艰难，主的陪伴不孤单。时候已经不多，主人就要回来，沉沦的就永分开。含着你的泪水，带着爱的恩典，走向广大的和解。在海延绵，盼望着忍耐着要等待，盼过春风秋雨，盼到收成时节，满天庄稼都发白。听那天上号筒彻天彻地吹响，河豚带回来他荣耀的笑容，擦去我的泪痕，走进那黄金城寨，走进那黄金城寨。
好了，这是一部分他讲到这个哈，他所讲的东西并不解决问题，可是他所讲的东西反而倒适用在基督徒的身上。那还有一部分，我相信是尤其你如果还在中国国内的话呢，你看了会很新奇，因为以前这件事情没有这么被凸显，就是说。宣誓的时候，总统呢需要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那这次这件事情，尤其是引人注目，为什么他那本大圣经啊，是林肯宣誓的时候用的？
哎，对啊，这说明这些总统宣誓所用的圣经好像一直都保存在那，对不对？
应该是的啊，至少林肯那本圣经宣誓用的圣经，这是不得了的历史文献的。那天这么冷，拿出来吹吹风啊，平常不能随便见空气的。
我还注意到奥巴马没有戴手套。
那你说，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圣经的话，那他们拿什么东西宣誓啊？
哎，怎么想过这个问题？
嗯，也不是拿宪法来宣誓，这个宪法是人写的，没什么好宣誓的。你要启示，圣经讲的要指着一个比你更大的。
嗯，
有什么比美国更大？你这时候就看见这个美国很挺有意思。他们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呢、啊，非常非常年轻的，四十来岁了，就被布许任命成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首席法官。
对，
那一天实际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呢？是他。为什么要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站在那里，而不是前任的总统带着后任的总统宣誓？因为这个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表美国的人民，代表国家的权柄啊。所谓离职的总统就是还政于民，然后这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再把这个权柄交给新任的总统，是他告诉布什总统，是他告诉奥巴马，现在你的任务停止了，你的任务开始了，是他把美国总统的职位虽然不是加冕于他，可是确实你那个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平常你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奥巴马那天早上也是起来洗脸刷牙，他两个女儿还是很可爱，他太太还是笑眯眯的。
嗯，
可是突然这个人的身上全美国全世界领导的权力、啊、就这样给他，这是不费一兵一卒的，不像从前凯撒大帝要拿到全世界的这个王权了、啊、他要死多少人，他拿掉了不放，那不许拿了八年，要他放他就得放。我记得我的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会学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啊、名词啊。我们太习以为常了，当他们从他们的口中开始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有一天放学的时候，他拿了一根绳子，那个绳子就在他手里面抖抖抖抖抖啊，那个绳子当然就在他手里面就这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你说什么？
他说 ：“Look, Daddy, the energy is going through the rope。”
这个能量在通过这个、
哎、能量在这个绳子里面跑。 用绳子用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那这显然是老师教给他的。
嗯嗯，对。
以后我每次看到绳子，我就想起他那句话。我平常没有注意一直存在的那个东西啊，哎，这次我看见了。那这个就职大典上你看见什么了？那真是所谓国家的这个主权的转移啊，一下子从这一批人，那他们先是把这种老内阁走出来，对不对？然后新内阁走出来，这老内阁所有的权力，总统所有的权力，就在大法官他们手按着圣经底下，就一下子交给全部的新内阁。这两边是针锋相对的。
对，所以在整个典礼中啊，使我最感动的那一刻，你知道是什么吗？
哪一刻啊？
就是说整个典礼里面让我最感动的那一刻，就既然也不是说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群众的这个和人老百姓这个参与，也不是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演讲，
是
我看到就是当奥巴马送这个小布什、
送小布什离开的时候，
上这个直升飞机的时候，然后那个奥巴马退回到台阶上朝他挥手、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让我最感动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尽管你知道前面危机重重啊，可是让你觉得说这个国家还有希望。
我觉得奥巴马那时候心里肯定在想，好了，以后这一亩三分地就是俺说了算了。
是俺说了算，不过给你四年。而且所转移给你的是什么？是政府的权力。
对呀、
那你知道有很多人权力比政府还大。比尔盖茨、沃尔玛大财团，你要出埃及，你要往哪走？他不跟你转的。
就是刚才孟哥讲的所谓的这个权力转移，你们前面讲的是宣誓通过大法官转移，后面我觉得这个权力啊，这个平和的这么转移，然后他这个原来的权力平和的这么退场，这个在几千年这个历史上啊是不多的，老师基本上都是通过血红心语过来的。
他们却可以一直这样做，那他们这样做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他们必须按着圣经宣誓。你没有这个圣经，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要是一个宪法，这个宪法本身就是血腥的，可能是人民革命弄来的。
那是通过专政，通过枪杆子弄出来的。
你如果指着人，从人来的东西宣誓，那个没有用处的。对不对？因为我比他还大，我到底可以指着什么宣誓？诶，他们这个手按着圣经宣誓，就告诉你这个国家基本的动力在哪里。几乎每一个人上台下台，他总要提到 God bless America， 神保佑我们。那这个神有多少实际是另外一回事情。从头到尾，你说神在哪一个人的身上，在哪一句话里面，可能是最最最最准确，而且是最诚心百分之百，那恐怕你要说这个Rick Warren 啊，这个马鞍山教会的那个大牧师啊，他上去祷告的时候，他真的是倾心吐胆的祷告，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总统祷告。他代表什么？他代表传统的美国。奥巴马代表什么？其实你要是抓一个很热情的黑人，尤其他年轻，年纪轻一点，你问他说你们要改变，请问今天改变了没有？他说改变了。你问他改变了什么？其实他答不出来的。
对呀、基本东西今年好像还在那儿。
民主啊，自由啊，平权啊，这些东西还在，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美国历史的根源的。这个你来讲法国大革命还差不多，美国历史我们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是一群清教徒，是他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可居住之地，他们要建造一个更完美的基督徒社会，基督徒国家，让神的恩典，让神与人所立的约在他们身上得以彰显出来，这是他们很崇高的高调。
对，
这个叫做传统的美国。你今天所谓的改变到底是改变了什么？其实就是像我在候诊室里面看见的，哎，这下黑人、有色人种、弱势团体很得意。那个从前那个一直站在主导地位的白种人啊，尤其老观念的过了气了，他们就不高兴了。什么改变了？人数改变了。也许从今以后，这个大多数比较年轻的这种的观念，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比较可以更直接的推行在美国社会上，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对，
现在大部分的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啊，包括这个开始开会，主要主持这整个交接典礼的这个达恩·费因斯坦，他最后他也要说 God bless America，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人。但自由这两个字只有在美国人才听得懂，就是说他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啊，同性恋啊，堕胎啊，这种东西都是他说
的。这个讲的自由派跟保守派跟我们国内的理解可能是可能还有点正好反过来， 因为国内是保守派，可能是反对改革啊，要回到那个原来那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啊、社会主义的路线上来叫保守。
像这个达恩·费恩斯坦，他的祖先是犹太人，又曾经信过东正教啊、罗马教啊，到他自己呢，又从罗马教转回这个传统的犹太教。你说他信不信神？我但愿他是信的。你说他认不认识神？他对神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是发财神？是成功神？还是神爱世人，甚至将进化论赐给他们，让世上有情人都成眷属，不小心怀孕的都可以堕胎，同性恋赶快结婚？我不知道他在说的这个 God bless America 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也说，大家都说啊，每一个美国人上台都要说 God bless America， 神佑美国。因为你说什么东西可能真的改变了，这个真的改变了就是说传统的美国的价值观可能真的是改变了。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追求平等自由，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是手按圣经来宣誓，但是那个以圣经的定义为一切的定义，以神的话语为绝对的所谓平等自由公义怜悯早就改变了。那现在尤其是变成一种更肤浅的改变，那现在的年轻人尤其他不仔细想这些东西的，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我觉得好就是好，大家看起来和平就是对的，彼此包容啊，不要因为什么绝对的真理啊在这边互相杀伐。你看世界越复杂他做决定的原则越简单，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什么改变呢？这个改变了，有这种无标准无绝对幼稚伦理思想的人在台面上掌权了，大批的人是朝这个方向去，你只要讲这一套有人拥护你，那个就叫做对的。
嗯嗯，
当然很多东西从开头的时候就已经隐藏在那里，美国人很早就开始讲我们要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诶，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话，因为快乐是你自己定义的，他这个快乐跟圣经所说的平安喜乐靠主大大喜乐是两回事情吗？因为他不是讲说人有追求靠主大大喜乐靠主常常喜乐的权利，不是在讲这个，是在讲这个世上的快乐，那这个快乐你就随便自己定义了。
嗯嗯，对，
他已经没有一个目标，这个今天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大家彼此能够包容，我们大家能够和平共处，而且我们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去做，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是好的啊！没有一种人在社会上在这个社会这个肉身的权利里面遭到歧视，这个就叫做好的。那这个是不是美国传统的思想？可能是美国传统的表象，但是绝对不是美国立国的精神。
对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原来也本来想讲，就是美国现在政治经济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它背后有一个终极的价值观，对不对？这个价值观或者说清教徒的这个价值观是建立在这个神的话上面的。
那个其实老早以前就不见了。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和大家一再的提到这个所谓山上的城，他这一篇讲到原来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慈善社会的一个模式 The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它不是 The Model of Charity 啊，它不是一个慈善社会的模式。如果教会往下走这个东西就不在了，它是基督徒的施怜悯行公义，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建立一个社会。你不用说，他们开头的时候就是比较在白种人自己的族群之间这样做，而且走着走着呢，政府必须跟教会分开，他不可以用政府的力量来强行要求社会往这个方向去，那是不行的。尤其美国富强起来之后，这些观念这些东西几乎能够在他们的教会中间找到，在他们的社会，在他们的国家，尤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方面，那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他至少我认为了，至少他还在形式上
他要留点面子，有某种程度的保留了，是一个国家嘛，一个政府嘛，总是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啊，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啊，有一些是比较敬虔的，有一些是比较随便的。
对
啊，现在到了一个情况，恐怕这方面呢有点变了。从根本上来讲，福音以及我们所说宇宙间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圣经绝对是神的话啊，那这些东西啊，恐怕会慢慢的我们成为更少数更少数。如果我们不好好传福音的话，像我在这个候诊室里面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啊，有一个年纪大概60岁的美国太太啊，她跟我大概是唯一两个人，我们在看，然后这个 Rick Warren 开始说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闭眼睛祷告了。
真的？
对，其他人都睁着
眼睛看到他们没祷告。
我知道他们还在那看，还在讲话。对对对，一直慢慢闭，因为他们并没有，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嗯嗯嗯。
然后当他们把圣经拿出来的时候，这次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奥巴马要用林肯宣誓的圣经来宣誓就职，可是抢镜头的圣经其实是副总统 Joe Biden 在宣誓的时候那本大圣经，那个是他们家的 Family Bible， 那是他们家族传下来的圣经，已经传了100多年了。说是传了7代，好像是很重啊。那当镜头上出现这个大圣经的时候，候诊室里面一个年轻的白人，一个年轻的黑人就哈哈大笑说：“哦，那个就是圣，那个是圣经啊，怎么这么大一本啊？”
哦，真的。
哎，这个圣经肯定是没有说过水的，没有改写过的。他们这样就开起玩笑来了，
对不对？
他真的是很新鲜，说圣经怎么会这么大一本？他真的没看过这么大本的圣经。传统教会的基督徒，你到美国教会里面去，他们最喜欢去讲台上有一本又厚又大的圣经摊在那儿，每天翻译。
是有这样的，我记得以前参过一些美国教会，它里面好多大本的圣经啊，就放在那个
对呀、啊，
这个柜子里面。嗯，
那这几个年轻人是显然没看过这玩意儿了。
嗯嗯，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吃惊，怎么这么大一本圣经啊？觉得好好笑，在那里哈哈大笑。你说改变什么东西改变了？哎。你就是谁当家了就年轻的思想，他们觉得他们出头了，当然这个是一种，这个本身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无可厚非啊，但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功课，基督徒必须要去。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可能以前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是一种终结的价值，那么现在可能一些价值观啊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了，通过人是不是快乐啊，人本身是不是感觉幸福啊，用这个来衡量一个事情本身是不是正确不正确。这蒙哥有没有理解我讲的意思，就是现在
我知道你的意思。对，你或者说以前的人还有一种我们就说宗教情操也可以，对不对？他总有一个更深的根，他总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盼望在引领他。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了，那这个并不是新的，这个是很旧的啊。无论是从前的希腊哲学，中国人，我们都有很多这
一套的。
我们还
是承认一点比较有亮点的话，至少美国他一直在总统，至少在总统就职的时候，他还承认美国国父那些的一些基本的立国精神。
只是他讲的时候，大家懂不懂？其实大家不是真的懂了。
但是在好多国家这一点讲都不讲了，已经没有了。
那是不错，那是不错。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些年轻的人里面，在黑人里面尤其还是有很多很多很近前的人，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嗯。
所以呢，也许他们就比较不像我们这么低调，这么悲观。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从根源上开始，你必须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啊！这还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好多的，有两部分的责任，一部分叫做社会责任，一部分叫做教会责任。
嗯，
从社会责任来讲呢，这个他们这样的政权的交替的确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仰啊，让人敬佩的啊，这些人真的是有功夫，是不是？服了他们了。可是从教会功能来讲呢，真的到了我们大家觉醒过来的时候了。
哎，蒙哥对奥巴马的他的这个背景或者他基督徒背景有没有了解呢？
那我没有什么了解，我是觉得可能国内的弟兄姐妹国内的听众朋友，你要是一看见说啊，美国总统是宣誓，然后他会找牧师来这个祷告，是不是？这
对呀、啊，整个街你都在那祷告，我也是第一次
对
像这个过程。
哎，要是他再引几句圣经，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敬虔的基督徒？不是，这绝对是两回事情的。每一任的美国总统就职都是这一套，都是按着圣经的，都是由牧师来祷告的。
对，
尤其这一次他非得这样做不行，无论他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就是美国社会杰出的地方。
嗯，
他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有黑有白，可是当我们要把一个国家往前走的时候，黑白可以摆在一起啊，他必须要找一个福音派的大牧师来，这样才能够安抚人心，才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走的。其实他也知道，像请 Rick Warren 来祷告， Rick Warren 到最后他要念主导文，他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个肯定要引起很大争议的。
嗯嗯，
那他也祷告得很小心，他说他是用大概是用这个希腊文，用希伯来文称神的名字，讲到耶稣的名字，然后他说这个是我个人啊，耶稣教我这样祷告。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哎，你要仔细听，就你要一看着这些福音派的牧师上去，你就知道说你要知道了。好好看他最后怎么结束。
嗯
他不能到最后他非常非常张扬的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很多人要反他的。你知道吧，他要讲的很有学问，要不然你必定引起反弹。在目前美国的社会，反弹的结果可能底下几任总统连这个都要引起争议。到现在还没有人敢反这个按圣经宣誓啊，有传道人出来祷告啊这种传统，那随时会被拿出来清算斗争的。因为你被邀请在这个场合是面对美国的政府，是一个社会功能，不是教会功能，因此你必须讲话要小心，你必须记得那些听不得这几个字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必须要知道有很多人听不得这话，他们也是美国人，他们也是美国公民，他们和你一样的爱国，你得考虑这件事情。你想想看，他如果请一个阿哈来说奉真主阿拉的名祷告，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了，或许奉穆罕默德的名，奉释迦摩尼的名祷告，那你心里面听着怎么样不是滋味啊？他心里面照样今天听的不是滋味。可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传道人，神把这样的机会给你，带着美国的上上下下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向神祷告，你又必须本着自己的良心让这个祷告成为一个有功效的祷告，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哎，这个很难的，那看你的本事了，你必须祷告神赐给你智慧怎么来说这次的祷告词，为了整个美国的群众，为了体恤别人软弱的缘故。那个讲老实话比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难度还要高。他最后虽然没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可是他就讲我耶稣是教我这样祷告，他把主导文念完了，他就说阿门，他就下台了。很聪明啊，很聪明啊。可是奥巴马必须要拿这样的人来，你千万不要隔了十万八千里看说，哦，美国总统又祷告又手按圣经又请牧师来，哦，肯定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敬畏神明白圣经的人，那你太天真了。当然我不是说他不是这样啊，因为奥巴马到底怎么样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没有人看得透，只有等他以后施政的时候慢慢能够显出他到底他个人的信仰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啊，他是来做总统，他不是来做传道人的，他是在这里尽社会功能政府功能，他不是来替我们组织教会的啊。那些事情你要去责怪他，不如鞭策自己，哎，把自己拎起来拍拍屁股打打灰，好好传福音去。至于你昨天看见的那一些啊，那基于政治的考虑恐怕更超过信仰的考虑。要是整个聚会上面没有这样的人，哎呦，那底下他这个在这个传统基督徒里面他要民心尽失了。
哎，那美国可能就陷于一种所谓分裂的状态，会不会这么说？
要真的分裂是不容易了，大家其实都是这个国家在这方面他就是有这个本事。因为就像我们昨天节目里面讲了，那个老黑人呢，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他就说，你要能够输得起，你要能够胜的时候不要太得意。
昨天蒙哥你们搞清楚这个米歇尔穿什么晚礼服？
这个小贝是大乌龙，对不对？他跟我说晚上他大概讲这个晚上这个总统的舞会，这白天这么冷，每个人都穿黑衣服嘛，里面穿什么颜色你都看不见。
对啊，我就听着觉得有点滑稽
了。你看今天他就从节目里开溜了，我想他是昨天晚上看见这个蜜雪儿穿了一件白色的晚礼服与总统共舞啊，心里面不畅快，大概颜色没有选对，所以今天小贝带他自己的蜜雪儿去吃午饭去了，不跟我们做节目了。但是这些东西啊，就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啊，我觉得中国人这方面很需要学习，他们真的有这个本事啊。你这次你赢我输，下次可能我赢你输，咱们过四年再来较力，再继续走下去，然后就把国家这样一寸寸往前面带。那每次到了总统任职的时候，是他们大家握手言和的时候，那尽量我们都知道异中求同，再往前走吧。然后我们要较力呢，有种法律的手段，台上台下各种的法律和法律漏洞，咱们大家来比赛吧。好吧，那白剑，我们今天两个人在这发表乱七八糟的感想就讲到这里啦，
就瞎聊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啊，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 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